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银色幽灵的走势和金色天使差不多，略微比后者高一些，单张销量依然只高过 Nox 1/2，又多出少许。可是这两张专辑加在一起就比 Nox 高了。夏娜是故意挑在这个时候发行专辑的，因为马上年底了，裴诗根本来不及创作第二张大碟，而且他的专辑里已经收录了 CD1 和 CD2， 再发行属于新作品，不会被列入销量数额里。现在裴诗只想知道夏娜的销量究竟是按单张 CD 的销量算，还是二者加起来。周一的早晨，裴诗打算到公司询问夏承思，但他不在办公室，严玲说他去了一楼的会议室，于是他直接到会议室去找他。从门前看见他正在里间和什么人对话，一看见他来了，他说：
怎么了？我是想问问你关于我和夏娜发行专辑的事。
他看他顿了顿，
你先忙，我在这里等你。
夏承思没有理他，继续对对面的人说道：
这个方案可以再修改一下。
这时他对面的人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承思，你让他说说看。
他愣了一下，转过头看向裴诗，下巴往屋内偏了偏，示意他进去。他听出了那个人的声音，所以进去的时候十分谨慎并且小心。坐在夏承思对面的是那个面容冷峻的女人，她有着年轻的肌肤和苍老的眼神，薄薄的嘴唇被涂成深红色，及肩的短发一边别在耳后，一边往下垂落，形成了刀片般的凌厉形状。一身深蓝色的套装，款式简单，但一看便知价格不菲。他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裴诗，眼神比之前更加严厉了。他周边的人哪怕站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都会微微低着头，就连夏承思坐在他的面前都带着几分谦恭。他是严胜娇，科氏音乐的董事长，柯泽的母亲。他抱着胳膊似笑非笑地看着裴诗，在这样的目光下，任何人好像都是透明的、简单的、愚蠢的。他冷漠地说道：
好久不见，严董。
裴诗的神色同样冷漠，
说说看，你有什么问题？我和夏娜同时发行专辑是为了竞，我知道你们在竞争，不用废话，直接说重点。
裴诗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害怕，只是平铺直叙地说道：
夏娜分开发行了两张 CD， 而且两张 CD 收录的曲目数目是我的三倍以上。现在她的两张 CD 销量刚好比我单张 CD 的销量多一点，我想知道，这样胜负该如何判定？
严胜娇冷笑了一下，居然立即给出了答案：
哼，既然是商业比拼，判定胜负的标准不应该是销售额吗？
裴诗怔了一下，隐隐记得夏娜的单张 CD 定价和自己的定价是一样的，这样算下来她的销售额目前比自己的高，而且 Nox 发行时间更早，目前销量已经开始下滑了，夏娜的 CD2 却还是最热卖的阶段。他向夏承思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夏先生，你的意见呢？我赞同严董。
如果不是有人在，裴诗大概会一下子倒在椅子上。他硬着头皮接着说道：
截止时间呢？是12月31日吗？没错。
他觉得头晕目眩，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算把之前删除的曲子临时录成唱片，也来不及制作发行了。 严胜娇像是完全看破了他的心思，维持着原本的坐姿，扬了扬下巴。
不甘心是吗？觉得夏娜投机取巧是吗？但她可没违反游戏规则，是你自己太狂妄，恃才傲物，失败是早晚的事。
失败？裴诗手心渗出了冷汗，笑容却云淡风轻。
哼，等12月结束了再说吧。
第六乐章，心理试探。一个人越是过分强调自己的背景，其实对本身就越不自信。一周后，裴石把手中的报纸全部揉成一团，丢在床头，然后打开搜索引擎，输入裴石二字。这个星期来与他有关的报道只出现两个，而且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站。报纸期刊上对他的宣传更是少之又少，之前约好的周刊记者也没有按照约定那样大篇幅刊登对他的采访。早在接到电视采访取消的电话后，他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而且是某人有意为之。这一想法在下午去公司后得到了证实。夏橙子外出用餐了，夏娜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翻财经新闻，翻一翻的就一边打哈欠，一边把它扔回茶几上。然后他就看见了拿着文件夹走进来的裴诗。裴诗苗条的身躯如同女军人般笔挺，他像是在对夏娜鞠躬示意，但也只缓慢而官方地朝夏娜点了点脑袋，就回到秘书办公桌前去处理公务了。夏娜撑着下颚继续懒散地玩手机，用一种女主人的口气说道：
我哥还没回来呀？
然而却没得到裴诗的回应，他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在问你话呢，小秘书。
不好意思夏小姐，我以为你在自言自语。
裴氏依旧一副正式而严谨的模样。
是的，夏先生还没回来，如您所见。
哼，你工作好像还挺辛苦的，又要做音乐，又要上班，还要接受采访，真是不容易。这样的生活好像比在英国时那种艺术家的生活差远了嘛。或许留在国外，待在没有竞争的悠闲环境更适合你。有没有想过要再出国呢？
没有。
夏娜等了半天，没有等到他的后文，这样言简意赅的说话方式令他不舒服极了，但他还是没有死心，继续微笑说道：
哼，裴氏，你也别跟我怄气，我们来说说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拼爹的社会，你要是没有好爸妈，没有好平台，又想早早的出人头地，那就只能做出很多很脏的牺牲。我知道你是个有尊严的人，所以不要如此勉强自己。看着你这样，其实我挺不忍心的。
其实也可以靠自己的。
裴诗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屏幕。
你不就靠自己了吗？
哦，我怎么靠自己了？
夏娜面露喜色。
虽然你在英国读的是音乐专业，却认识大量修媒体专业的朋友，除非是涉及到这些人的自身利益，你只要打个招呼，他们就愿意为你封杀一个即将出道的新人。这样的人脉就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吗？
如果不是这样家庭提供的留学平台，我也不会认识这些人。
他忽然觉得夏娜很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童。毕竟一个人越是过分强调自己的背景，其实对本身就越不自信。他继续说道：
没错，但这和你优越的交际能力也脱不开干系，对吗？
夏娜的眼角渐渐有了一丝得意之色。
算是吧。
那不就是了，你可以靠自己让那些媒体不报道我的消息，我也可以靠自己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夏娜愣了一下，好笑又好气地说道，裴师，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说这样的话？刚才你自己不都说了，只要我打个招呼，他们就愿意卖我这个人情。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吗？你现在已经输了，完全输了。我刚才说的是在不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可以报道的对象比你带来的利益还要大，你认为他们还会选择你吗？
哼，别开玩笑了，你我还不知道吗？你不认识这样的人。
裴诗脸上带着漠然的微笑，终于把视线转移到了门口。夏先生。听见这个称呼，夏娜原本带着嘲讽和不屑的脸堆满笑容，然后她站起来跑过去缠住夏绳思的胳膊。
二哥，你终于回来了。
裴诗发现夏娜害怕自己的哥哥好像远远多过未婚夫。不过说来也是，夏承思有一张美男子肥力四射的脸，却有一颗暴君拿破仑的心，连他都对夏承思有几分惧意，更别说是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么久的夏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狂诗曲。
这样一想，夏娜竟变得有几分可怜。
有什么事？
夏承思伸了一下胳膊，让自己更加舒服地坐在转椅上。
我想你，来看看你不可以吗？哼，你不疼我了。
夏娜抓着他的手臂摇来摇去，眼角却像是在示威一样扫了裴氏一眼。
这么大还撒娇，还要我喂你吃饭吗？
兄长有些责备的眼神却招来了夏娜更多的黏腻，他似乎只是闲来无聊跑来骚扰他，而且不论他怎么赶都一直赖在他的办公室不肯走，像个小孩子一样绕着他转来转去。处于63层的高楼，窗外眼下的世界都像蝼蚁一般渺小，他如此骄傲，如此不屑一顾，像是把这闪闪发亮的资本世界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像是在向裴师发出宣言，看，这就是你重视又害怕的人，他也拿我没辙。过了很久，夏承思要出去见客户了，他才像嘴上挂着油瓶一样离开。裴师跟夏承思一起进入电梯，他按下按钮关上电梯门，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你刚才跟夏娜说的人是谁？
什么？根本没料到他会和自己说话，裴氏一时没反应过来。
比他利益大的人。
裴氏皱了皱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装聋作哑。电子屏幕上红色的数字跳到一楼，电梯门打开的同时，夏承思又淡淡地说道，
你和森川并没有结婚，他为什么会帮你这么多？想过原因吗？
裴师想起了前一个晚上，森川光请自己去餐厅吃饭，他在朦胧细雨中穿着皮草外套，拄着犀角杖和他漫步走下轿车，他们的影子出现在沾了水的大理石地面上，歪歪扭扭地闪着雪亮的光，在他的搀扶下，他的嘴角渐渐露出了笑容。
小诗，我听小曲说你的专辑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如果需要我帮忙随时告诉我，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演奏，不会麻烦。
他的声音单薄仿佛不堪一击，却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他的保护欲。他觉得很多时候他的想法根本不像这种家族的后代所应有的，
他像是完全不知道这世界有多险恶，人心丑陋起来有多可怕。如果他真的同意了他的话，利用了森川家的势力，赢过夏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尽管现在他早已不择手段，却依然有底线，那就是永远不会让人伤害自己重视的人。除了小曲和死去的至亲，他最想报答守护的人就是他了，森川少爷。所以最后他还是拒绝了他，不会让任何人玷污他，扮演坏人的角色他一个人就好。
他会帮我是因为他重视我。
待夏承思走出电梯，他在后面说道，
你的想法还真是单纯，男人不是傻子，不会平白无故给你一大堆好处。
我确定他对我没有别的想法，他知道我有男朋友。
说完这句，他按下了关闭按钮，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
夏先生，我先下去和司机开车上来。
其实提到男朋友，也是因为他想起了这几天必须联络彬彬一次，跟他提前沟通一下，争取说服他接受自己的计划。他走进停车场，拨通了彬彬的电话，然后除了鞋跟在空旷的车库里发出清晰的回音，熟悉的铃声也同时在不远处响起。正想顺势听一听那个声音的源头，彬彬抱怨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又是那个古董女，真是烦人啊。
裴师呆住，
彬彬你真是的，怎么这么说人家啊？
这是另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哎呀，别提了，开始觉得她拉小提琴的样子挺漂亮的，所以对她有了好感，没想到她爱好古董就算了，人还像块化石。我上次牵她的手，你猜猜看她说什么？她问我抓着她做什么，真是太扫兴了。
说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机铃声也被调成了静音，裴师这边却没有挂断。
这女孩也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也要替她想想，她是个小孩子嘛，想法比较幼稚，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还是喜欢成熟的女性啊，又优雅又性感，身材又好。
裴师终于找到了他们，他那辆藏青色的车正在不远处，车窗摇了下来，彬彬和另一个28、29岁的女人正坐在后排，他搂着女人的肩，垂头在她的颈项上暧昧的亲吻。裴师面容失去了血色，他又拨通了他的电话，静静地等他接听。
哎呀，怎么还没完没了了？这女人到底有什么事？真是的，一直这么震下去也不是办法。宝宝，你等等我。
彬彬刚拿出手机，裴师的手机就被人夺走了。他惊讶地转过身，看见夏承思正挂断他的电话，小声说道：
你做什么？
这时候出现，是想给自己难堪吗？
这和你没关系，还我手机。
他倒没有坚持，把手机还给了他。他接过手机，却没有再次拨通电话，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进退两难。然后，他带着他朝相反方向停车的位置走去，用心不在焉的语气说道：
夏娜跟你说的话虽然刺耳，但其实没有错。你是个艺术家，何必让自己这么累？
你觉得我过得累吗？
在我看来，起码不轻松。
他忽然停下脚步，长长叹息了一声。他原本出于惯性一直往前面走，听见这一声叹息也渐渐停下来，回头看着他。他依然穿着深色的套装，
看上去还是十分不近人情，但以往的冰冷仿佛正在逐渐瓦解，透露出一丝无奈的脆弱。夏先生，这世界上的女强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你以为我不想像其他女人那样遇到一个有责任感的好男人早早结婚生子吗？他的脸上慢慢出现了诧异的神情。我也有向往浪漫的心，也想撒娇，也想像夏娜那样被一个男人如此公开的肆无忌惮地宠着，只是没有办法，我有很多想要保护的人，但没有人会保护我。如果再向别人展示出自己的脆弱，只会被现实伤害。他低下头，有些无助地抱着自己一只胳膊，像是害怕他看见自己努力隐忍的泪水。有什么东西的根基被触动了，他虽然没有说话，却往前走了一步。他警惕地后退一步，以防备的姿势对着他。夏先生，你不论是家世还是能力都太强了，根本不会理解我的辛苦。以后还是请你公私分明一点，不要再询问我过多与工作无关的事了。裴师，今天让我请个假吧，我觉得很不舒服，想回去休息一下。他闭着眼摇摇头，好像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直接转身小步逃开。他看着他的背影原地不动了很久，才坐上车，命令司机开车。但他再也没办法像以往那样悠然自若地翻看笔记本上的咨询，在大脑中模拟攻略下一座城池的步骤。他靠在靠背上，一直紧锁着眉。20分钟后，他拨通了严玲的电话。
帮我查一下裴秘书现在的住址。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